这个有时候缘分就是缘分，记住了，缘分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讲的，世界是公正的，只有将痛苦消去，你才会拥有幸福。其实痛苦往往和幸福是双胞胎啊，你们记住，有苦的人以后一定有幸福，有幸福的人一定以后会有痛苦，所以痛苦要忍耐，承受痛苦就是提高自己的自信力和忍耐力。所以苦的人容易产生怨力，所以为什么要苦修才能有怨力？想在人间拥有幸福，就必须让别人幸福，懂得爱别人才懂得爱自己啊。那个台长有一个听众打进电话啊，台长两个儿子看图腾，一个儿子身上有猴精，浑身乱动，晚上不睡觉玩游戏，另一个孩子身上有灵性，台长看出他们家族里面有杀业，听众承认老一代杀过很多的畜生，台长指出先养后杀，听众说对，所以很多人说我养猪啊，养鸭养鸡啊，你把它养大干嘛？你不就是给人家去杀的吗？这也叫杀业。我请大家听一下录音，谢谢大家。
哎，师傅，我想问一下，我儿子看图腾，03年属羊的，想看他的情况，因为学校不大接受他。
什么不大接？不是学校不大接受他，他现在浑身乱动。
对对对。
你的儿子有个猴精在身上，所以他不停的动。
嗯哼。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晚上不大喜欢睡觉。
很迟才可以睡觉了。
对了。玩游戏机。
对，
你要救你儿子，给他念小房子啊。
好 OK。 那师傅不好意思，我在给我另外一个儿子看图腾，02年属马的，是一样，他也是很好动。
你这个儿子跟你那个儿子两个人啊，都有灵性在身上。
OK。
所以你要当心了，你们家族里面有杀业了。
有，以前老一代都有杀畜生，
先是养畜生再杀的，老一代。
对对对对对。
这很麻烦的，要念很多小房子，两个小孩子，一个念600张，一个念800张。
好好，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佛法当中啊，有一个啊，大家念经心经里面有个无苦集灭道，对不对啊？那么实际上呢，我很喜欢跟大家讲苦集灭道啦，还有呢这个四圣地啦，大家知道人生有八苦，但是很少很多人说人生八苦，大家都知道，但是人生有三苦和八苦。你们知道这个三苦我为什么今天拿出来跟大家讲？因为这个三苦啊是你们不知道，这个三苦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三苦你们不知道，就知道比方说啊，这得不到苦啊，对不对啊，求不得苦啊，对不对啊，离别之苦啊，这种苦啊，就生老病死苦啊，对不对，八苦。那么三苦里边第一苦味叫，你们知道叫什么吗？第一苦叫苦苦，在佛经里边这个第一苦叫苦苦啊，苦得不得了，苦了还要苦，叫苦苦。苦苦是什么呢？记住了啊，是指啊正在受痛苦时的苦恼。什么意思啊？已经受痛苦了之后还为这些痛苦在苦恼，叫苦苦。现在知道了吗？比方说突然之间跟老公离婚了，很苦的时候心中越想越苦，实际上就是苦苦，明白了吗？就是为了这个苦增加了你更多的苦，这就叫苦苦啊。这简单讲第二个叫什么？叫坏苦。坏苦是什么？记住了啊，很有意思的。坏苦就是享受快乐结束的时候的苦恼，叫坏苦。你们知道这个苦很多人不知道的，比方说你们跟师父在一起你们很快乐，对不对啊？你看看每一次 在飞机场，很多人送师傅的时候，开始看见师傅很激动，师傅啊师傅，等到师傅一走掉了之后，很多人哭了，不舍得师傅。就像我们今天晚上如果在一起的时候很开心嘛，对不对呀？等到结束了，哎呀又孤独了，很多人又哭了。就像开一个 party，哎呀过年了，哎呀年初一还没到，年三十晚上吃团圆饭都很开心，要过 holiday 了，对不对呀？等到一过去之后，哎呀这个苦，现在明白了吗？这叫第二苦，叫坏苦，就是享受快乐结束之后的苦，现在明白了吧？很厉害啦。第三个苦叫行苦，行是什么呢？就是不苦不乐时，我没有什么苦也没有什么快乐的时候，这个时候被无常的变化自然的支配的苦恼，也就是说我就是今天像你们啊，没有快乐也没有什么痛苦，天天过日子，但是一会儿啊人心变了，一会儿人变得越来越老了，你就算天天没有什么苦，你的头发掉了，你过一会儿牙齿掉了，你过一会儿人老的腿突然之间走不动，这些自然的变化的一些无常的苦，包括生老病死，这里边由此三苦引申出来的八苦，所以这个三苦那是一个根的苦，所以希望大家啊要好好的学。如果你们以后想听师父，我本来今天还想跟你们讲讲啊这个啊这个无苦即灭道呢啊苦地啊这个苦地啊灭地啊啊这个道地啊极地，它这个四个地就可以讲很多，我过去在这个弟子开示的时候都讲过的，以后有机会慢慢跟你们讲。你们如果想听这个八苦的话，我下次来的时候再跟你们讲八苦。在历史上，在历史上，吴三桂，历史上吴三桂因为忍不下妻妾被辱，就是妻子，因为过去的男的还可以娶那个妾，就是那个老婆，第二个老婆，第三个老婆，被辱，冲冠一怒，这都是历史上的冲冠一怒。就说为什么说人一发脾气啊，哎呀，头发都竖起来了啊，冲冠把帽子都可以蹦弄掉。所以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你看那个头发全部竖起来了，所以你看他火气大呀，他动不动就吵架，动不动跟人家打架，现在头发全部竖起来了，对不对？冲冠一怒为红颜，周公瑾就是周瑜，经不起三气啊，被诸葛亮三气周瑜因短命而亡，气死了。所以你们不要生气啊，真的气得死人呐、啊。反之，韩信能受胯下之辱，啊，胯在下面之辱，啊，立志奋发，终能拜相称王，终能成为一个宰相，成为一个皇。苏秦。历史上苏秦不耻与父母兄嫂，就是大家都讽刺他，看不起他啊。这个他呢为了奋发读书，悬梁刺股啊，终能为六国相印啊，六国相印就是六个国家的啊宰相，他握的这个大印是这样。那么你们肯定听我这么一讲，肯定很想知道这个故事，我呢简单的把这个几个人物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你们愿意听的话。这个吴三桂啊，吴三桂啊，他是明末清初辽东人啊，辽东人，当时是靖州的总兵，总兵就相当于当地的一个地方的司令，一个总司令，是明末最有名的叫铁骑部队，铁骑部队他是一个司令。李自成当年逼近北京，逼近北京的时候呢，崇祯皇帝自杀，大家都知道崇祯皇帝都跑到花园里去自杀了，北京失陷啊，北京失陷，吴三桂呢就退兵自保山海关啊，他就带着这个兵啊退到山海关。当时呢李自成多次招降他，就是说把他啊拉过来，就知道他很厉害，想叫他招降。因为呢 啊，招降他，就是在他思考的时候呢，没想到这个吴三桂的妾啊，就是他的小老婆了，老婆了，被啊程远远他很爱的这个老婆呢，被李自成的部将掠去了啊，抓去了。然后呢，这个吴三桂的爸爸也被抓起来了。哎呦，这时候他大怒啊，他怒得不得了，他情愿啊，我也不招降你，他就请清兵，我去把清兵请来入关去来灭这个李自成。李自成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啊，气得不得了，组织了20万大兵啊，大兵啊压境去跟他打，赴山海关去升攻讨吴三桂。这时候呢，最后呢，李自成打败了。然后呢，吴三桂呢在湖南衡州自己称皇帝来啊，称皇帝，同年在长沙病死。这就是当年吴三桂为爱情他失去了江山，因为他的父亲和他的妻妾被别人掳去，所以他才做出如此的举动，当年才会有叫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故事。那么再跟大家谈谈啊，第二个韩信。这个韩信呢，在秦朝秦始皇的时候，这个韩信呢，他这个秦始皇统治这个当时的秦国有15年。当年呢，有一个著名的经世家，那就叫韩信。他出身很贫贱啊，出身，所以人家说出身贫贱的人容易奋发努力，能够成功。他从小而且失去了双亲，小时候为了生活呢，只能到当地啊，他去钓些鱼啊，抓点青蛙呀为生啊，为生。这时候呢，有位老太太看见他没吃饭，就经常分饭给他吃。韩信当时非常的感动，他就对老太太说啊，老妈妈，终有一天我会报答你的。没想到这个老妈妈脾气比他还大啊，这个老妈妈很生气地说，你是男子汉大丈夫，不能自己养活自己，我看你很可怜才给你饭吃，谁还希望你来报答我呀。这话讲完，韩信非常的惭愧，他觉得非常惭愧。那些年轻人呢，外面的年轻人也看不起韩信。一个少年呢，看到韩信身材高大，经常配把宝剑啊，因为呢，当时呢配宝剑呢，并不是说明你武艺高强，小孩子嘛配把宝剑啊，说明你胆子小。对，在闹市区呢，有一个小孩子跑过来挡住他，挡住他说：“你要是有胆量，你就拔这个宝剑来刺我；如果你是鲁夫、懦夫，你就从我的裤裆下面给我钻过去。”这么多人大家都围过来了，哎呦，怎么办？丢人了吧，就明把明的啊，就是要搞他了，要羞辱韩信了。他不知道这个韩信会怎么办，只见韩信想了一会儿，一言不发，就从那个人的裤裆里钻了过去。当场很多人都哈哈哈哄堂大笑啊，认为韩信哈哈这个胆小鬼呀、啊、怕死鬼呀 啊没有勇气。这就是后来传下来的胯下之辱的故事。后来韩信成为下一个朝代开国皇帝刘邦的重臣，帮助刘邦打天下，而且他每战必胜，立下赫赫战功。这就是别人说要能够忍耐，忍耐，忍下胯下之辱他都能够忍耐。想一想啦，不忍一时之气，说不定没有后来的必战必胜啊。刚刚前面跟大家讲了，还有一个就是苏秦啊，苏秦因为呢，他呢当时呢在战国时期，那是很早，战国时期更早啊，比秦朝还要早，叫苏秦。他提出六国联合起来抗击秦国，因为秦始皇当时是啊已经开始啊吞并六国嘛，一个个国家吞并。他变卖家产，因为当地国呢他不受重用，他就到了其他的国去找出路， 最后呢官没有做成啊，钱用光了，只能回家。回家的时候没钱了，戴着那个破的草帽，然后呢戴着烂草帽，挑了一副破担子，一副狼狈相。父母亲狠狠地骂他，嫂子妻子眼睛都不看他，天天的啊骂他啊，讽刺他，羞辱他。素琴受到刺激了，他发奋读书，钻研兵法，天天到深夜，累了困了怎么办？现在我们人累了困了啊，还能弄杯咖啡喝喝，当时哪有咖啡啊，啊对不对啊？累了困了之后呢，他就拿那个锥子啊扎自己的大腿，扎自己的臀部了。你们想想看呢，扎了之后痛了，他再继续读书，精神来继续读书。他呢，古代的人男的不是那种头发不是有长的吗，有一个揪的吗，他把这个揪啊悬在那个梁上面啊，他只要睡觉了头这么一垂啊，这个梁上的头发就把他一坠，痛了，痛了他就继续读书啊。后来人们说的头悬梁锥刺骨就是这么个故事啊。那么一年多之后，他到处再继续游说六国，结果因为他有这个学的那个战法的资格嘛，资料，所以他呢居然被他成功了，六个诸侯国订立了合作的联盟啊。那么苏秦呢，就是他挂了六国的相印，相当于丞相之印啊，成了显赫的人物。回到家乡，他的父母兄嫂都后悔以前对苏秦的态度不好，觉得很丢脸。听说苏秦要去赵国，经过洛阳，全家人专门赶到洛阳城外30里地的地方，把路扫得干干净净，准备了丰盛的晚餐酒宴，跪着地板上迎接他。苏秦看到这些情景，前后对比，百感交加，所以叹世道了。所以这个三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做人要懂得能够忍耐，不能莽撞。你去看看在人间很多人失败的人，就是不能够忍耐。看看大的是事业失败，看看小的家庭不能忍耐，家里就破败了，就离婚了。所以很多人没有离婚，并不是他们不吵不闹，是因为学会了忍耐，等待机会才破镜重圆呐。记住了，忍与不忍，其关系成败很大。学佛人来说，忍耐不是懦夫的表现，忍耐是勇者的象征。学佛人只要凡事忍耐，不成一时之气，就能修成忍辱。所以在佛法里边有一个叫忍辱精进，你不能忍耐的人，你怎么能精进啊？你看看我们学佛的人是不是要忍耐？因为你今天学观世音菩萨了，你就不能骂人了，不能生气了，所以也是忍耐。今日社会需要人人有度量去忍耐对方，接纳对方。记住了，修养怎么来的？从忍耐当中来的。忍耐的人不仅能够和谐人际关系，更不会做错事情。有本事的人不争不斗，用智慧来解决烦恼。所以大家想一想，忍耐的人才能做宰相啊。想一想，有一句话，宰相肚里